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尹石月在国会山庄发表演讲，强调美日韩三方必须加速合作。韩国媒体指出，拜登政府下一步可能将压制中国的 OLED 产业。安理会要求塔利班撤销对妇女严厉限制。共和党议员提立法，允许受害者起诉中国和墨西哥毒贩。俄国人假冒泽连斯基打电话给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中共修订反间谍法制造恐慌，国会警告。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正在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一场演讲，指出韩国、日本和美国有必要加速三边合作，以对抗逐渐增强的北韩核威胁。当日是尹锡悦赴美访问，以纪念美韩同盟70周年的第四日。他在国会演讲中强调，北韩的核计划及挑衅行为，以及为朝鮮半島和周邊地區的和平構成嚴重威脅。為了阻止這一魯莽行徑，美朝聯盟必須更加堅定團結，提高全球對於北韓可怕人權狀況的認識。全世界亦不應該畏避，促進北韓的自由化。另一方面，他提到韓國正在積極行動，以保衛烏克蘭人民的自由，並支持烏克蘭的重建。這一發言獲得全場的熱烈鼓掌。演讲间，尹锡悦亦提到对于美国在1950年到1953年在韩战期间的牺牲，以及19世纪美国传教士在韩国推动改善女性的处境，他对此表达高度敬意，强调韩国永远不会忘记和我们一起奋斗捍卫自由的美国英雄。根据英文版本《韩国时报》礼拜四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继续和台湾、日本、荷兰和韩国等盟友禁止先进晶片和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拜登政府可能扩大压制中国科技发展，接下来锁定中国的 OLED 产业。报道说，半导体对于人工智能、微电子、量子运算、超音速技术、机器学习等民用及军用领域有其战略重要性，面板领域尤其是 OLED 亦被越来越多人视为攸关国安的关键技术。一名熟知韩国贸易政策的资深政府官员受访表示，美国管制先进半导体设备出口的主要理由是高端晶片对于美国经济的每日所需扮演重要角色，攸关国家安全。这名官员说，限制中共主导 OLED 产业有望为美国及盟友在这个领域的成长奠定基础，因此华府有可能对 OLED 产业实施类似晶片的出口管制行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7号无异议通过一项决议，呼吁阿富汗塔利班统治者迅速改变对妇女和女性日益严厉的限制，从非常严格限制接受教育到禁止妇女从事大多数工作，到公共场所和健身房等。安理会决议案谴责塔利班禁止阿富汗妇女为联合国工作，是联合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经过20年的战争后，美国和北约组织在2021年8月撤离阿富汗，塔利班亦迅速夺取政权。塔利班最初承诺将实施比1996年至2001年首次執政期間更溫和的統治，但是隨著塔利班領導人逐漸將他們對伊斯蘭法律和教法的嚴厲解釋強加給婦女、女性後，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越來越多。美國駐聯合國副大使伍德在表決後告訴安理會知，今日安理會已經發出明確消息，向塔利班和全世界發出一致訊息，我們不會容忍塔利班對女性的鎮壓。根據德州共和黨眾議員蘭斯古登近日提出的一項法案，將允許美國人起訴中國和墨西哥等製造和販賣芬太尼的國家、實體和個人。根据法案文本，名为《2023年起诉非法芬太尼团伙法案》，将为芬太尼危机的受害者提供完全的法院系统途径，以对芬太尼贩运者和提供者 提出民事诉讼。司法部指出，芬太尼危机每日导致近200名美国人死亡，虽然有证据表明中共是非法芬太尼的主要制造来源，但美国人没有任何可以对这个共产主义政权提出法律诉讼的途径。该法案指出，那些参与芬太尼贩运的人亦应该合理预料到会被带到美国的法庭上，为他的行为负责。共和党众议员古登说，要各国对芬太尼贩运到美国负责，是这一项立法重要的一步。通过为受害者及其家人提供对外国行为者提出诉讼的能力，我们发出明确的信息，即美国不会容忍任何助长这场毁灭性毒品危机的国家、实体或个人。根据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近日公布的一则影片，显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两名冒充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俄罗斯人通过电话，但鲍威尔丝毫没有发现对方是假泽连斯基，陆续回答了包括通货膨胀到俄罗斯央行等一系列问题。虽然尚未清楚影片是否有被修改过，但美联储发言人礼拜四已证实确有此事，表示鲍威尔在今年一月份曾经参加过一次对谈，对方就方称自己是泽连斯基，但对话内容中没有谈到任何敏感或机密信息。美联储发言人礼拜四补充道，这个是一场友好的谈话，是我们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支持乌克兰人民的背景下所进行的，而整件事目前已交给适当的执法部门处理。出于尊重，美联储将不会进一步评论。据悉，恶作剧的这两个人亦曾经冒充过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并与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进行通话，去年更欺骗波兰总统杜达，让他误以为自己在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话。针对中共近来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国会众议院特设对中共委员会官方推特账号礼拜四写道，中共外交官正发起一场攻势，试图让全世界相信中国是对外开放的。委员会反映，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面，中共突击搜查了两家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未来这一情况恐怕只会变得更差。根据中共新的反间谍法，将允许政府检查企业或机构的设施和电子设备，以及犯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的个人的数字设备，例如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华尔街日报》指出，修订后的反间谍法令中共本已经宽泛的所谓国家安全定义进一步扩大，并给中共提供了一系列可用于与美国及其盟友的潜在对抗的新工具。应对中共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礼拜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部法律意味着中共能够保留任意没收任何财产、摄取任何知识产权和收集任何数据的权利。这个认同在全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也就是在中国不允许有所谓的私营公司。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斯在中乌通话第二日攻击乌克兰，伊朗扣押赴美邮轮，美军派巡逻机监控，联合国指控中共强迫数十万藏人职业训练，美国抵制新疆棉，越南纺织业原料恐断链，敌对国家恐助泄密，国民兵潜逃，周末热浪至溶雪，加州农业小心提防洪灾。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28号清晨，俄军发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空袭，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其他地区发射了20多枚巡航导弹和两架无人机，造成至少9人死亡。新一波袭击刚好发生在基辅准备发动反攻、夺回俄军占领的领土之际。这次攻击前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两人首次通话。泽连斯基会后重申，不能够为和平在领土问题让步，而克里姆林宫虽然口语欢迎任何结束冲突的努力，却亦强调俄国仍要实现他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预料乌军近期将以获自西方盟友的战车等新军事设备发动攻击。北约表示，该联盟与伙伴国家已经交付了承诺给乌克兰作战车辆的98%以上，加强基辅反攻的能力。 美国海军指出，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旗帜的邮轮27号起行经阿盟湾国际水域时被伊朗扣押。驻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表示，这艘邮轮被扣押期间发出求救信号，并强调正在监控形势发展。伊朗方面指，因为这艘邮轮和伊朗船只有发生碰撞，导致伊朗船只有两名水手失踪，多人受伤，因而进行扣押。根据路透社报道，被伊朗海军扣押的邮轮是 Vantage Sweet 号，是石油巨头雪佛龙所租用的苏伊士型邮轮，从科威特出发，原本要开往美国休斯敦，但在阿盟湾就被扣住。路透社指出，雪佛龙发言人表示，目前正在了解详细情形，希望能够尽快解除扣押。美国海军就派出 P8 海神式巡逻机监控，并透过声明谴责伊朗扣押行为，指伊朗持续骚扰干涉船只的航行权，不单止对安全造成威胁，亦对全球经济造成危害。联合国专家礼拜四指控，中共强迫数十万名西藏人参加威胁其文化认同，并可能导致强迫劳动的计划。六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对所谓的职业训练及劳动转移计划表示关切，因这些计划被用作于破坏西藏宗教、语言和文化认同，以及监控并灌输西藏人思想的借口。专家指出，据通报，自2015年以来，通过一项被称作是自愿的计划，数十万名藏人从传统农村生活被转移到低技术与低收入的工作，但据称他们是被迫参加的。他们表示，劳动转移计划受到职业训练中心网络的推动，但这些中心较少关注职业技能发展，而更专注是一个军事化环境的文化及政治灌输。他们发现，参与计划的藏人据报被阻止讲藏语，被劝阻展现自身宗教认同。特别报告员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委任，但并不会支出薪酬，独立专家不能够代表联合国发言。去年10月以来，受到全球需求放缓影响，越南成衣及波鞋制造业裁员近9万人。如今美国将在6月正式启动禁止使用中国新疆棉的禁令。路透社检阅美国官方资料发现，在成衣出口业者当中，越南受到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的冲击最严重。该法案将在今年6月上路，要求业者证明他们并未使用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原料或配件。美国海关资料显示，截至4月3号，接受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检查的入口成衣及鞋类货品总价值高达1500万美元，其中超过 80% 至越南入口，但只有 13% 货品获准通关。在美国海关被拒的越南货品价值超过200万美元，是中国货品的3倍多。在今年刚开始的前几个月，制裁呈现指数级增长。越南去年出口价值约270亿元的成衣及鞋类到美国，尽管卡关的货品只是占其中一小部分，但如果不尊重规定可能面临的风险，使得越南相关产业压力倍增。美国空军国民兵泰谢拉被控泄露多项高度机密文件，司法部检方礼拜四在羁押庭告诉法官知，泰谢拉过去有发表暴力言论的记录，并持有不少武器，希望法官不要让被告交保。美国司法部还表示，21岁的泰谢拉仍然有可能接触到机密文件，并且假如获得保释，敌对国家很可能会协助他逃亡。泰谢拉的辩护团队表示，他们的当事人已经无法再接触到机密文件，政府夸大泰谢拉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审理羁押庭的法官就表示，他会择期裁定泰谢拉的交保申请。在军中负责支通的泰谢拉被控策划10年来最具破坏性的美国机密文件外泄，他在这个月被捕，被控最高可判处10年和5年的两项罪名。泰谢拉被控未经授权保有与传输国防信息及未经授权搬动和持有机密文件或材料，但他拒绝认罪。加州山区 因冬季猛烈风暴而产生的大量积雪已经开始融化，即将到来的热浪再次引发全州对洪水的担忧。加州汉福德国家气象局预计最高气温仍高过华氏90度，礼拜六圣华金河谷的最高气温将接近历史纪录。预报员说，不单止是山谷，山区亦会异常温暖，预计高温在60到70几度。据今日美国报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学家丹尼尔斯温几日前在推特上警告，大融化现在正式到来。随着气温升高，内华达山中部和南部地区河流流量将增加一两倍，一些河流将超过洪水水位，图莱里盆地的洪水将恶化，优山美地等广阔荒野以及一些重要的农业社区都面临着洪水泛滥的风险。官员已经宣布公园东部大部分地区将在礼拜五晚上关闭，下个礼拜三之前不会重新开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